英国电视监管当局星期四8月26号以违反公平和私隐为由，对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又称为中国环球电视网处以20万英镑的罚款。这个是今年3月份以来英国当局第二次对 CGTN 开罚。专家认为，中国官方传媒在海外钻监管空子，西方民主国家必须采取主动予以反击。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英国通讯管理局 Ofcom 星期四表示，这一次对 CGTN 的处罚涉及两名受害者，瑞典籍的桂文海和香港居民郑文杰。今年三月 ，CGTN 亦都曾经因为相同的理由被 Ofcom 处以25,000英镑的罚款。六个多月前，英国通讯管理局吊销了 CGTN 在英国的广播执照，部分原因是该机构受控于中国共产党，而英国的广播执照持有者必须拥有对它的内容的编辑责任权，而且不得受政治机构控制。中国国际电视台是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全球电视网，成立于2016年底，前身是中央电视台外语国际频道。不过8月20号这间中国外宣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自行宣布它恢复在英国的广播，其节目在英国最大的数字电视平台 Freeview 上24个钟头播出。尽管英国通讯管理局做出了澄清，称 CGTN 并不持有英国的广播许可证，但在某些设备上Freeview 的观众可以选择使用 Vision TV 等服务来到观看包括 CGTN 在内的网络直播节目，这些都是通过互联网而不是 Freeview 提供的，不需要广播许可。由此不难看得出，所谓 CGTN 恢复在英国的播出，实际上就是这间中国官媒在这转着英国监管的空子，凸显了在西方民主国家监管 CGTN 这一类政府喉舌时所面临的艰巨挑战。美国学者、前五个大楼情报分析师丹·盖瑞特表示，西方民主国家用传统的监管传媒的做法去应对中共的信息攻势已经完全跟不上节奏，因为中国的官方传媒和外宣系统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宣传范畴，已经成为北京信息战的一部分。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中国的信息战，这个已经不是日常的业务，美国和西方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甚至是先发制人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正如我们在英国看到的 CGTN 案例，监管的方法太过被动，对方有太多方法可以绕过监管。英国通讯管理局2月初吊销 CGTN 广播执照时，在欧洲曾经一度引起连锁反应。根据欧洲跨境电视协议，当 CGTN 在英国的广播执照被吊销了之后，它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播放许可亦都会自动消失。德国沃达丰就随后下架了其管辖范围内有线电视网络中的 CGTN 的频道节目。但是 CGTN 很快就找到突破口，他们向法国监管部门法国高等视听委员会 CSA 提交播放执照申请，并且在3月初顺利获得到批准。相较于英国和德国，获得法国的广播许可只需要满足到技术要求，相对容易得多。根据法国有关的规定，只要频道通过法国卫星播出并从法国输送信号，就可以获得到广播的许可。由于法国都是欧洲跨境电视协议签约国，因此当 CGTN 获得到法国的广播许可之后，它亦都自动获得在其他国家的广播许可。德国沃达丰3月6号宣布恢复 CGTN 在它有线电视网络的内容， CGTN 由此就实现了在欧洲的无缝衔接了。曾经成功向英国通讯管理局投诉 CGTN 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019年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投诉 CGTN 和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理由就是这两个中国官方电视台播放明知是虚假的消息。在 CGTN 的广播执照被英国吊销之后， FCC 在今年3月份表示，他们正在评估这个投诉，包括 外籍人士被迫在央视的镜头前认罪，然后中国政府就利用这些认罪画面作为宣传，通过这两间传媒向世界各地播放。但到目前为止， FCC 有关调查仍然没有定论，根据相关法律， FCC 并不参与监管内容。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东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约书亚·科兰兹克认为，中国官媒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力十分之有限，他们应该被批准拥有一定的运作空间。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只要在报道资金和聘请方面有合理的透明度，就应该允许他们中国官媒继续运作。科兰兹克表示，真正的威胁并不是来自 CCTN， 而是中国的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以及好像新华社这些有真正影响力的官方传媒。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看到透明度了，但我们亦都需要合理地思考我们真正重大的威胁是什么。来自中国社交媒体的威胁远比 CCTN 要大，比如与中国富豪或者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个人购买地方传媒的方式相比，或者与新华社相比，它 CCTN 实际上是相当透明，新华社的读者人数和影响力都比 CCTN 大得多。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关于中国政府使用包括机械人在内的网络技术来到扩大它外交官在互联网上外宣传播的调查内容。牛津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和美联社的全球调查小组分析了时任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和中国驻英大使馆2020年6月9号到2021年1月31号的所有推文、转推和回复的情况之后得出结论，有62个虚假账户被用来在推特上放大和宣传中国的官方立场。这项调查还发现，近三分之一的推特账户是在2020年4月到8月的5日之内创建的，时间仅相隔几分钟。这些账户长期处于休眠的状态，但几乎在同一时间活跃起来，他们往往在中国外交官发推后一分钟之内就开始转推回复，而且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模式和正常用户的语言模式截然不同。前五角大楼情报分析师丹盖瑞特认为，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中共与西方展开一场舆论宣传战的重要战场，因为社交媒体更有利于散播虚假的信息。他说，社交媒体上有标题，这个是任何文章中最重要部分，有图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这个可以有讲话，其中可能是一个声音片段，某个人的讲话或者来自街头的声音片段，诸如此类。因此一旦公众看到这些信息，美国和西方国家再要做出反应就已经太过迟了。外交关系协会的科兰兹克则表示，在社交媒体方面，美国政府能够做的事情并不多，这个需要推特和面书等科技公司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对虚假账号进行识别和删除。他说，大型社交媒体公司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到进行标识，他们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来到识别那些来自政府支持的媒体的报道，但这个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还不清楚他们到底应该审查哪一些的传媒。但是中国官方散播虚假信息的做法已经逐渐从幕后转向台前，甚至是肆无忌惮。最近瑞士科学家威尔逊·爱德华兹的事件被瑞士驻中国大使馆凿穿，称查无此人，这位根本不存在的瑞士人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中国大小官媒上，抨击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冠病毒溯源工作在美国施压之下被政治化，在瑞士大使馆发表声明澄清并不存在这样一位瑞士科学家之后，所有报道瞬间就消失了。这个是一场信息战和政治斗争。前五角大楼情报分析师盖瑞特说，我认为他们西方国家需要一个新的组织，专注于中国整体的系统的多方面的多平台的信息战活动，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对中共所有活动有全面了解的组织，他们才能够设计出一个全面的方法来到反击。因此我认为主要一点就是 我哋必须再次认识到这个是信息和政治战运动的一部分，我哋需要新的组织来到监察这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